各位亲爱的同工，大家平安。还有副堂的弟兄姊妹、同工，跟我挥挥手。我不知道镜头在哪里。哈利路亚！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同工，我们来参加这次的研习会，真是看见你们的渴慕，也好像看见台湾教会的盼望一样。我想。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关注，就是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复兴，台湾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复兴，特别是这个一年来，我们格外的感受到教会的力量不够强大，我们就很难在这个社会发出让人关注的一个声音，所以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关心教会怎么样能够复兴，所以呢，我们就很喜欢、很渴慕来探讨福音的这些策略，有什么策略使我们能够传福音更为有效？当然，策略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策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来传福音。但是，我想我们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美好的策略，但是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驱动这个策略能够很自如的运行，能够很顺利的去运行，那个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那么好像说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的热心，他非常的有福音的负担，但是他没有什么策略，他没有什么方法。他可以不可以传福音？他仍然可以传福音，他还是可以带人信主，对不对？只不过，如果他带10个人信主的话，万一他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有一个更好的优异的策略，他可能可以带30个人，可能可以带50个人。所以呢，我们要关注的，今天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策略，但是你交给一个。完全没有意愿的人来执行，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所以，策略的本身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驱动这个策略可以很有效的运用，那个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心一意的来为福音付出代价？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驱使我们的门徒，来好好的不计代价的来传福音？那个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个更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件事？会不会是有什么力量是阻止我们可以好好传福音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传福音？教会为什么不能够有效的传福音？除了策略的问题以外，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策略，可是你的教会的体制、你的教会的文化，可能是捆绑我们不能够好好传福音的原因。若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够去证实它，不能够去解决它的话，那么我们即使有最好的策略，我们即使有最好的设备，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可能仍然是十分的微弱。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自己的评估就是若是福气教会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果效的话，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要在8月15号的研习会之前，我们需要会有一个会前会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可能跟你过去所想象的会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最起码从我的主观来讲，我认为这个是让福气教会的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愿意好好的去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或许有很多的观点， 会跟过去你的认知不大一样，或者是有所得罪的地方呢，大概要请大家多多的包涵。我自己呢，曾经对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发展做过一些的研究跟探讨，我自己会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如果教会要复兴，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是人人都布道。教会的复兴不可能建立在少数的人很热心传福音，不可能建立在只有几个人很乐意去传福音，这样教会是可以复兴。那个教会的这种复兴，我想也是个意外，大概也不会持久。一个可长可久，一个稳固的复兴，一定是建立起来一个教会的文化，就是人人都可以布道的一个文化。那么如果你要让人人都可以布道，人人都愿意布道的话，当然除了一个驱动的力量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策略的一个选择也是很重要。我说过，策略的本身呢不是真理，真理是不可变的，但是策略是一个选择题。也就是说，今天像福气教会我们所采用的是双翼的策略，但是如果说明天有人做一个三翼的，而且做得比双翼更有效，你放心，明天我就改。为什么？因为策略不是真理，我们并不是不需要为策略来效忠，策略是个过程，策略是要完成我们目的的过程，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而策略的选择最重要的考量是它的有效性，不是因为我从前用了这个策略我就不好意思改换，没有那个道理。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所有的策略最后关乎的是什么？关乎的是每一条得救的灵魂。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我想有两点是我非常关心的。第一个就是策略可以不可以扁平化，这个策略只有几个高深学问的人才能够执行，这个策略只有特别热心的人才能够执行，这个不是一个扁平化的策略。你要人人都能够布道，你的策略就一定必须是一个扁平化的策略。为了要能够扁平化，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的策略一定要有复制性。这种策略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够操作，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整个教会的复兴不能期待一个不世出的人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扁平化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运动。当然这个策略一定要有复制性，一定要是扁平化的。再来就是我们应该去思考，我的教会的体质，我的教会的氛围，我的教会的文化，对传福音这件事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我的整个的教会对传福音的这件事，我在驱动这个福音策略的时候，到底是顺势而为，或者是非常非常多的艰难，非常多的捆绑？这个是教会今天我第一堂信息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在30几年前，当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是一个职业的赌徒。我最后一个职业是开赌场。你知道什么人可以开赌场吗？心要很狠，才光黑，还有一些的黑道心比较软的，那还不能够开赌场。可是当我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被上帝改变。我被上帝改变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从单眼皮变成双眼皮，也没有让我的鼻子变得比较挺一点，但是有一件事是我非常深刻的体会，这位上帝怎么可以改变我的心？怎么可以改变我的心？ 这么剧烈，这个是没有别人可以了解的，但是我是非常清楚的。哦，为什么我有一位上帝这么伟大，他居然可以改变我的心呢？从淡到别是吧，哇，不得了。所以呢，我就知道我要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上帝。所以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非常的追求。当我追求几年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我所信的上帝仍然是非常的伟大，仍然是非常的厉害，可是我所信的这么伟大的厉害的上帝的教会却一点都不伟大，却一点都不厉害。开始我快要神经错乱了，为什么我所信的上帝这么伟大，为什么我所信的上帝奉主的名所成立的教会却是这么软弱？可是你知道我所在的那个教会是一个 很好的教会，是那个时候公认的很好的教会，可是我总是觉得教会哪里有不对劲，大家都认为很好的教会，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发展？那些人的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好人啊，他们都很有爱心啊，他们也都很敬畏神啊，可是为什么教会几十年不会增长？我就开始产生怀疑，到底是增长正常，或者是不增长才就是正常呢？可是不是我所在的教会比较不好，可是我再出去一看别的教会更惨，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哦，以后我就慢慢体会一件事，原来这个宣告持守真理的教会，他所行的跟他所坚持的其实不一定是真理，甚至有时候是跟真理背道而驰。我以为不是我教会有问题，可能是我有问题，因为我看大家过得都还蛮快乐的，我发现大家也不以为意，也不以为我，那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所以呢，我就开始发现我大概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教会的生态跟文化。后来我们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工，我们就决定要开始一个全新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观察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到底我们有哪一些是真理，而有哪一些根本不是真理，而是教会传统的文化。当然我必须先声明，并不是所有的教会的文化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我真正在乎的是哪一些的文化是会影响教会正常发展的，有哪一些的文化是我们必须要深刻去面对的。所以今天第一堂的聚会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有关真理跟文化的问题。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真理告诉我们它是什么，还有它要你做什么，这是我对真理的定义。是真理它告诉我们，因为真理一定是启示而来的，真理不可能发明，人去发明，人去 造出真理就会变成封神榜，所以呢，真理一定是他告诉我们的，真理的前提是他启示我们他是什么，还有呢，他要我做什么，因为我领受真理我就跟真理有关，是真理要我做什么。所以呢，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关乎是非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不可变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有排他性的。所以呢，比方说像独一的真神，十字架的救赎啦，耶稣的复活啦，这些都是不可质疑的真理。 这些是不可变的，是关乎是非的。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什么？我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自然形成的结果。所以文化呢，不一定跟真理，不一定跟是非有关。刚刚说真理是关乎是非的，是不可变的，但是文化呢，文化不一定跟是非有关，但是它就是形成这个结果的，它就形成这个事实的。所以文化是什么？我是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啊，所以呢，你们上我的课会很享受，很舒服，因为一切都会很简单。不是我有能力让它简单，是我没有能力让它复杂，所以只好选择简单。所以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就叫做文化，对不对？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1000个人在这里，那么我们大概有800个人等一下休息就会去喝咖啡，表示什么？我们这里有喝咖啡的文化。所以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大多数的人都在做，就叫做文化。所以如果你 讲到四川菜，你会想到什么？辣得不得了，对不对？讲到那个沙西米，你会想到什么？好像讲到日本人嘛，日本的饮食，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是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一定会吃沙西米呢？不一定，但是你可以确定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吃，都喜欢吃沙西米。大多数的四川人都会吃辣椒。所以呢，大多数的人都在做的事就叫做文化。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屏东，我告诉你，在屏东的那个前阿卡有10个老人家在那里休闲，请问他喝什么饮料？老人茶，你忘记2个字了。不会，为什么你不会猜泡沫红茶，或者是蓝山咖啡呢？你有看到吗？你知道，你有认识他是谁吗？不认识，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说他一定喝老人茶呢？因为你是从文化认知里面得到的结论。所以大多数的人在做的事，其实不是没有老人喝咖啡啊，可是呢，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八九成的乡下的老人都是喝茶的。这个叫做什么？喝茶文化。你到南部去，你大概看到很多人家庭都在泡功夫茶，这个也都是文化。所以呢，文化会形成什么？会形成一个生活习惯。而不只是生活习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也同样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比方说华人很爱面子，是不是文化？哦，为了面子的问题可以平常节省得不得了，为了面子的问题输人不输丁，可以花大把的钞票，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文化？是文化。不是每一个华人都是这样，但是你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华人，你到海外去也是一样，华人爱面子就是文化。所以有一些人的政治立场其实也是文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认知，是文化的影响。所以你就发现文化会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习惯，文化也会累积成为我们的价值判断。所以呢，文化就会产生影响力。文化产生影响力有几个面向的问题。第一个是因为文化具有一种塑造的能力，文化会形成一个环境，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做嘛，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文化的环境。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的当中的时候，你就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受到这个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既然是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所以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做嘛，所以做的事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好，比方说你们都是用什么做主食的？白米饭，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决定吃白米饭？ 你想不起来呀，因为你根本没有决定过。你是生活在一个吃白米饭的文化的环境，所以呢，所以人家喂你一口你就吞了，吞了第一口就会吞第二口，然后呢你就会吃了好几年，吃啊吃啊，慢慢呢你是在一个吃白米饭的文化里面长大的，然后自然而然的最后你一定会吃白米饭，而且呢这个白米饭会成为你的习惯，吃啊吃啊，最后呢你会发现你不吃白米饭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文化具有一种塑造的能力，当这个塑造能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文化就会跟你结合在一起。但是呢，等到文化跟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的它就会变成真理。我再讲一次，文化其实是无关真理的，可是因为文化有一种塑造的能力，所以当你在这个文化里面被塑造成为你的习惯以后，你就不知不觉就会被这个文化来定型，然后因为在文化里面被定型了，你很容易文化就会变成真理。所以当你不吃饭不行的时候，吃饭就是变成真理。当你的思想被改变，被塑造到一个程度，不这样不行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真理。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文化毕竟不是真理呀，真理是不可变的，可是文化是无关是非的，文化是可变的。但是因为文化有一种你所看不到的一个塑造的能力，所以呢，当它塑造以后就会定型化，当它定型化以后它就会变成惯性，所以成为惯性以后的文化你要改变它就非常困难了。同样，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思考模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也会受到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文化的当中被定型了以后，很容易的这个文化会真理化，真理化以后一个不小心，文化会凌驾在真理之上。你不要以为它会跟真理并驾齐驱，不会。当文化成为你的惯性，当文化成为你的塑造以后，文化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变成凌驾在真理的上面，然后呢，然后它对真理反而产生一个干扰的作用。所以到最后是文化在引导真理，是文化在解释真理，是文化在掩盖真理。比方说华人拜祖先其实是个文化，可是呢，这个文化慢慢变成华人的真理以后，所以华人当中从前你一旦家中有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他会为了不拜祖先的问题会受逼迫？因为这个文化已经变成华人真理的时候，他就具有强制性，当然强制性的结果就是会变成逼迫性。什么意思？就是当文化变成真理化以后，就不容许你有选择性，这个就是不好的文化的可怕的地方。可是问题就在文化通常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是不知不觉一点一滴才形成的文化的面相。所以呢，你人在文化的塑造当中，你其实是不知道文化的影响。人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在文化当中被塑造了，不但不自知，所以呢，我们也不会知道要反省。我们对这个文化的塑造没有反省能力，因为你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点点滴滴被塑造而成的，所以呢，你就不知道这个文化其实不是真理，因为在你的身上它已经变成真理化了。 所以当这个文化定型在你的身上，或者是定型在教会的身上，它就会变成坚持，它就会变成固执。所以呢，今天我们用文化在逼迫别人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是在捍卫真理。当你从文化的角度要来解释圣经的时候，自然的结果就是用私义来解释圣经。这个就是文化的好坏都有。所以呢，当文化定型以后，文化会形成一种驱动的力量，也就是当一个团体里面许多的人都受到同一个文化的影响跟塑造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集体意识。这个集体意识呢，也叫做意识形态。文化在一个团体里面被定型以后，它就会变成集体的意识形态。我想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当意识形态发酵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驱动能力。所以呢，我就在想，到底是真理在影响一个人比较厉害，还是文化在影响一个人比较厉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可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按着真理来建造的，教会是奉主的名来建造的。所以提摩太前书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呢，每一个教会我们都相信，并且我们是宣告，我们是建造在真理的基础上。这是每一个教会都会这样宣告，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那一本圣经。所以教会在做任何一件事，我们宣告任何的主张，我们一定是根据 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作为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我相信每个教会都可以认同。可是问题是，教会是人的聚集，因为是人的聚集，所以无可避免的也一定会形成文化。那么因为真理呢，不是单单嘴巴在讲，真理是要去实践出来的，所以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的文化。这个文化我称它叫做教会文化。当教会会形成教会文化，按着真理来说，如果教会一定会形成文化的话，那么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我们教会的文化按照道理来说，按照真理来说，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从真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建构出来的教会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形成了一个文化，也会形成一个驱动的力量。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从真理发展出来一个美好的文化，来驱动教会的发展，使教会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也会让教会的发展非常的有利。我说，如果我们的教会文化是从真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建构出来的，这个形成的驱动的力量一定会对整个教会的发展非常的有利。比方说我们教会有非常渴慕读圣经的文化，好不好？非常好，因为这是从真理里面建构出来的。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热切祷告，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亲近神，好不好？好，因为这就是从我们的真理里面发展出来的文化。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是罪人呢，应该从真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教会文化有，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人的软弱，我们也有人的败坏，所以有可能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就不一定跟真理有关，甚至呢，可能是跟真理 相背离的。万一这样的一个教会文化在被塑造跟定型以后，文化会真理化，文化甚至会凌驾在真理之上，那么这个文化就会对教会的发展产生干扰的作用。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看见你们的木头椅子很漂亮，木头的椅子是真理还是文化？文化。所以可以不可以选择木头的椅子？当然可以，所以这个叫做选择性。但是如果今天教会有人因为你要选择 不同于这个木头椅子，你不要用木头椅子了，所以我要跟你拼命，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文化变成真理，那就是没有让你选择性，就是文化已经凌驾在真理之上了。我的意思说不是不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文化把它真理化，你不准人家选择的时候，你的文化就是真理化，真理化的文化就很容易会变成教会发展的一个干扰。所以我就发现许多人其实都是背负着文化的包袱来解释圣经，来诠释信仰。今天我们很多的信息都会针对这个问题来，不是要找大家的麻烦，不是要故意要批判大家，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些事一定最后一定会跟传福音有关系。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很多的观点一定是在教传统的教会文化当中对福音产生非常大的阻力的事情，我才会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比方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制度，很多的主张，其实你可以重新再好好的思想到底是真理还是文化。可是你知道罪人进到教会成为门徒聚集在一起，他就发展出来有在真理里面出来的文化，有在人的软弱里面出来的文化。所以呢，你就发现当一个人进到教会以后，他是进到一个有真理的教会，可是他也同时进入一个有文化的教会。一方面你用真理来教导他，另外一方面你的教会文化每一天都在影响他，每一天都在塑造他。所以呢，当这两种力量会形成一个同步影响的时候，就是真理跟文化产生同步影响的结果的时候，万一这个教会的文化是不好的文化，你想哪一个影响层面会比较大？一定是文化。等一下我会证明给你们看。所以你就想，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问题，到底是真理在塑造我们的教会文化，或者是我们的教会文化在影响真理？这是我们要深切思考。所以当教会受到这个文化跟真理同步影响以后，是真理来影响引导文化，或者是文化在干扰真理？我的观察，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综合性的影响，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教会都是纯遵从真理建造的文化，也没有一个教会就只有文化没有真理，没有的。但是呢，问题是在这里，当一个教会负面的文化影响比较多的时候，虽然它还有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可能会变成微弱的烛光。也就是说，当真理跟文化同步影响的结果，那就要看这个教会它的教会负面的文化有多大。这个教会的负面文化如果大的话，就一定会影响这个教会的正常发展。比方说我刚说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都确信圣经 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是神说的话是真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每个教会都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非常认真的读圣经，是不是要很渴慕，对不对？这是真理嘛。可是呢，在教会发展的文化里面，有可能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牧者都不怎么认真读圣经，有没有可能？有，有。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我信主了，我就进到这个教会，那他们要跟我上课，他要不要教我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这本圣经是权威，要不要这样教我？要不要？要。可是呢，我不是进入一个有真理的教会而已啊，我是进入一个有文化的教会啊，刚刚好这个教会的文化是不喜欢读圣经的教会文化。所以你看到去看弟兄姊妹的家，他要读圣经之前还要把灰尘拨一拨。那虽然大家都认为圣经是我们至高的权威，可是很多人讲话，很多人做事都是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你进入了一个有真理的教会，因为他会教你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可是同时你进入一个不喜欢读圣经的教会文化，那我请问，我在这个教会受洗，我在这个教会聚会一年两年三年，最后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比较多？不喜欢读圣经，因为文化就是大多数的人都在做。我进到一个教会都不大重视圣经的，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被塑造，被这个文化所影响，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对圣经就不会很认真，我就会马马虎虎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比方说今天你今天受洗了，这个教会要教你，或者是让你去读圣经，他要告诉你你要不要合一啊，要不要彼此相爱啊。要，因为这是真理。可是你可能进入到一个是什么教会，就是天天在吵架的教会，都在结党纷争的教会。所以虽然你进入一个有真理的教会，因为他宣称要合一，他宣称要彼此相爱，可是你却进入了一个有每一天都在吵架，每个礼拜都在结党纷争的教会。这种教会文化，当你一进去了以后，真理仍然是真理，圣经仍然是圣经，可是等到过了几年，多年媳妇熬成婆，你也成为同工的以后，你会不会吵架？会不会斗争？你就知道原来真正影响教会的不是真理，原来是教会文化。所以你看到吗，今天你看你的祷告的方式，你的敬拜的氛围，你这个教会是活泼还是保守，其实都会影响。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真理跟文化。那么牧师跟长子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知道吗？牧师跟长子，教会的领袖的团队啊，是影响教会最深远的人。可是教会的领袖牧师跟长子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就从比较热心的会友变来的啦。比较热心的会友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受教会文化影响最深的人，最后因为他很热心，所以他被教会的文化影响很深，被塑造比较深刻的人。所以你看教会的文化会塑造出教会的工人，会塑造出教会的长子，而教会的工人跟长子在教会的文化底下继续塑造下一代的教会的工人跟会友。所以万一这个教会的文化不好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所以一个不会传福音的教会一定会产出 不会传福音的人，世俗的教会文化也会产生世俗化的门徒。所以 教会牧会的形态从哪里来的？比如说一个牧师啊，来一个教会来牧会，那么到底他根据的是真理还是文化，或者是说是哪一个比较多？牧师去一个教会牧会，他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来带领这个教会，或者是牧师基本上是回应这个教会的会友的期待在牧会？你看，真理跟教会的文化马上就产生冲突。那么今天有一个牧师来这个教会牧会，我们的会友怎么期待这个牧师？我们是按照圣经来期待他，或者是我们会说，哎，人家那个什么什么教会的牧师都是怎么做的，别的教会的牧师都是怎么做的，这个叫做教会文化，你懂了吧？有时候可能产生个结果，今天牧者来牧养一个教会，不是按照真理来，是按照教会文化来的。会有怎么期待牧师，也不是按照真理来期待，因为我们会按照教会的文化。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差不多嘛，就形成了文化，文化就会有压力呀，因为大家都这样，每个牧师都这样做，那你这个牧师怎么不这样做呢？你不这样做就没有选择权了，你有压力了。但是那不一定真理啊，那不一定是真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万一这个文化跟神的期待、上帝的期待不符合，那怎么办？所以呢，教会应该有一个反思。好，我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什么叫做旧皮袋？就是教会的负面文化，就叫做旧皮袋。教会的负面文化已经定型了，它就变成你的旧皮袋。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负面文化的影响。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我们是有真理的教会，但是我们也要在想，我的身上，我的教会有没有文化性的影响？若是这个负面的文化，那么影响到底有多深？这是我们要思想。文化会影响我们，在文化当中被定型的人不会察觉到文化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超乎你的想象。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万一教会有负面的文化，我们的身上有负面文化的影响，这不是真理，你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人家，你知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啊？我告诉各位，这正是教会要常常自己问的问题。我们不要瞎子给瞎子来领路。所以呢，今天我建议大家以真理重新来检验我们的教会文化。如果有的话怎么办？不是乱改一通，不是凭个人的意见。我们感谢主有一本圣经，我们有一本真理的权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用圣经来检验我们的教会文化。有一段圣经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真是个先知，保罗在两千年前他早就预知教会一定会受到教时代的影响而形成文化。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都已经行在真理的当中了，你已经百分之百行在真理的当中，你需不需要心意更新？需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在真理了，你要更到哪里去呢？所以要你更新的意思是什么？你的信仰已经蒙尘了。为什么叫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已经效法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代，世界也是世代的意思，这个世代的思想，这个世代的价值观，这个世代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真理的里面了。这个就是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会有新神学？新神学其实很简单，就是人道主义，就是理性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混到真理的里面，就变成一个不三不四的神学。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真理，如果我们不能让真理鲜明地活在我们的当中，这个世界的思想，这个世界的潮流，不小心就会混进到教会里面来，而混进来是你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都是共同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对我们有威胁性，对我们有影响性。我们如果没有高举真理的话，我们一定会蒙尘。保罗早就看到这一点了，因为你已经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让世界的价值观变成教会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他要我们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怎么变？怎么更新跟变化？他说叫你们查验。查验是什么？查验就是一个辨别的意思，就是要有一种特别批判性的意思。叫你们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真理呀，就是真理呀。所以什么意思？保罗就是告诉你要用真理来检验你的教会文化，你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受到这个世界的思潮的影响，你是不是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文化。这个时候保罗才要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真理，用真理来检验现存的教会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第一个，我的教会的定位对不对？这个是下一堂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不是神所要的教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真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吗？你先不要在教会文化的影响底下来读圣经，你应该像一张白纸一样来看圣经，不是看现在的教会怎样，而是让这个教会来影响你。你应该要回归到神最原始的心地里面来看。第二，教会现在发展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神的心意是要教会不断的发展，因为要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长期停滞不发展呢？所以你的教会的发展的方向，你的教会在走的路向，真的是有回应到神的心意当中吗？或者根本就是在教会文化里面，大家一天又一天。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再来看一看我们教会发展的方向对不对？再来，门徒的定位到底对不对？教会是门徒所组成的，门徒的发展就是教会的发展，所以错误的教会定位，结果一定是错误的门徒定位。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连带关系。你的教会定位错误，你的门徒观一定错误，你的门徒观一定定位错误，一定会影响教会的发展。那么门徒的定位如果不准确，所谓的门徒训练100%一定会迷失方向。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今天的几堂的课程当中一定会跟大家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教会文化，按照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个人的经验，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正统的教会都有真理在其中，但是其实也有很多 未必跟真理有关的文化。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来思考我们很多的坚持，讲台上到底应该摆什么东西，讲台上这个应该怎么摆的，什么位置是到底是文化还是真理。所以我们教会也形成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常常做什么事，我们在做内部性的思考，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教会怎样，我们很少去思考以慕道友的立场。各位，一个餐厅如果他常常不去想的是顾客的 kimochi， 他常常不是想要来消费者的那种喜好，不是从他们的角度要怎么服务，我们高兴就好啊。如果是这样的餐厅，倒闭的一定比别人快，你知道吗？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教会为什么会不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不会倒啦，就是最大的问题啊，你知道吗？教会如果会倒的话，加遐衰多在咱的手头倒。所以你明白吗？教会没有压力，人少没有关系，我们自己取暖就好了。因为上帝现在不会因为教会没有发展，马上降一把火把大家全部都烧了，所以我们不怕。所以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倒。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像你在做生意，像你在开店一样，你试试看，倒光光。倒了是什么意思？倒了就是你要被追杀啊，倒了就是你要跑路啊，你在乎不在乎？我就不相信你不在乎。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事没有发展？因为大家有恃无恐，反正不会倒，要倒也不会倒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所以有一个牧师有一次问我，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慕道友。我就请问他说，那请问去年有没有十个新的人慕道友来你们教会？有没有十个？有没有？他说那应该不止了。我说那如今安在？如果去年我们的教会有来个十个慕道友，通通不见了，那我现在在想办法让100个人来，有没有用？有没有？没有用。这家餐厅有10个客人吃完了以后就发誓这一生不会再来了。那我到门口，我拿起吆喝，我和你吆喝100个人进来，有用吗？不会有用。所以你明白吗？我们要去思考究竟我们的教会文化对布道、对吸引慕道友这件事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内部性思考，我们从来不去想到这些慕道友进到我的教会他会有什么感觉。你从来不是用顾客导向的方式，当然久了以后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就会形成对慕道友的麻痹文化。所以你不会知道慕道友是什么感觉，你下次再邀请他，他一定跟你说他很忙，因为他就不能够告诉你我讨厌你们了。道义有道，慕道友也很有江湖道义的，他不会告诉你真相的。所以呢，各位，我们的教会的事工是怎么定位的？是在传统的教会文化当中定位的，还是以教会的发展为主要的考虑？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是内聚型的教会，不是一个外展型的教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慕道友来，我们不是不欢迎啊，我相信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欢迎，可是因为很少慕道友来啊，所以呢你要不要跟他笑一下？要。问题是不习惯，对不对？因为笑得很难看， 不然来，你试试看，你笑一个可以让你的隔壁感动的笑容，你试试看。我跟你讲，有没有看到对方恐怖的表情啊？你明白了吧？我跟你讲，光是笑一个让慕道友可以如沐春风、很有感动的笑容，请你在家照镜子先训练三个月。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的。我说你当然很欢迎，你只是不习惯。可是你叫做不习惯，慕道友叫做什么？不欢迎。慕道友就不欢迎。一个人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我不要讲别的好了，如果今天你到台北，你礼拜天要聚会，你去找一个完全你陌生的教会，你已经是基督徒聚会一辈子了，你找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教会，你要进去这个教会，会不会有一点点忐忑不安？会不会？你是老基督徒了，你都会这样了，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他会多紧张啊，对不对？他会怎么想？他也许脸上没有什么样，但是心中其实都会有。所以你要看到很多人散会以后都在那个柱子旁边的墙角啊，你就要知道了。所以你要有一种敏锐，这个就是教会文化，对慕道有一种敏锐的灵。所以教会文化，我说不是都不好，也有好的文化，但是如果教会有不好的文化，或者是跟圣经相悖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今天呢要提两样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两样是要跟大家提到什么？第一个就是对圣灵的问题。我们对圣灵的问题，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到底是真理还是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圣灵的问题就是一般所说的灵恩的问题。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有一种的灵恩是比较侧重在追求这些灵恩的表象，就是外在的形式、外在的彰显的。这些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危险，就是会把目的、会把过程当作目的。圣灵的充满最重要不是表象，表象一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但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但是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对圣灵会保留甚至会惧怕。有很多人说我们不是反对灵恩，我们是反对灵恩派，非常好的说辞。但是问题是，反对完了以后，你真正对圣灵的态度是什么？我就发现很多的教会圣灵的这种神学是建立在别人错误的基础上。一讲到方言，哦，那个是错的；一讲到圣灵充满，那个是错的。各位，圣经的启示不是告诉我们它不是什么，是要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我有一个最好的，我常常会这样讲，因为有一些人会说我对圣灵，我们对圣灵不排斥，一点都不排斥。有没有听过这个？很潇洒，对不对？我跟你们介绍，如果我今天跟你们介绍我的太太，我说这一位是我的太太，我对她一点都不排斥。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感情完蛋了。你对圣灵一点都不排斥，你对圣灵就是完蛋了。我问你， 我对圣经都一点都不排斥，我会不会读圣经？你懂了吧？我们就是充满一堆对圣灵不排斥的人，圣灵是来给你不排斥的吗？圣经是让你来不排斥的吗？各位，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检验的方法。我们今天请一个人来跟我们讲一个专题，就讲圣经。他讲的好不好，他讲的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讲完了以后，我们变得比较喜欢读圣经，或者是变得更不喜欢读圣经。这样你懂了吧？如果我们今天教会的父子关系都很不好，我请一个专家来讲父子关系，他讲的好不好，他讲的对不对，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法，就是他回去以后，我们教会的父子关系是变得比较好，还是变得比较不好。这样你懂了吧？各位亲爱的同工，今天你请一个讲员来跟你们教会讲圣灵，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好不好，只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他走了以后，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更好，或者是我们对圣灵更害怕。这样你了解了吧？这样你就知道我们过去受到多少教会文化的污染。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件事？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所有的圣灵的工作都跟传福音有关。今天如果你不能跟圣灵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各位，请你忘记所有负面的灵恩现象，可以吗？那一些为什么会变成你跟神之间关系的阻碍呢？他怎么会去影响你跟神关系呢？别的隔壁他父子不和，我们父子一定要跟着不和吗？我们不可以有好的关系吗？你讲别人讲的方言都不对，那你讲个对的给我听一听啊。你不能说人家讲的都不对，你是个哑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方言有那么可怕吗？上帝会给你一个害死你的东西，是不是？什么叫做恩赐？所以你明白吧？这些就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是常常是这些的解经，常常告诉我们它不是什么，可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今天准确的圣灵论是讲完了以后你更渴慕圣灵啊，是讲完了以后会让你以后跟圣灵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啊。你怎么会讲到方言讲到圣灵的时候好像见到鬼一样啊？你到底把上帝当作什么？所以你明白吧，这些标准的都是教会文化的污染，因为人是从他的经验法则里面在解释圣经，从他过去不愉快的经验里面来告诉你。可是我们从来他去垦丁一次玩一次被狗咬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请他来讲垦丁之旅，讲完了以后没有人敢去垦丁了。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去过20次垦丁，我从来没有被狗咬过啊，狗都跟我很好啊，为什么他被狗咬要成为我的惧怕？为什么他被狗咬要阻断我去垦丁度假的路呢？所以你明白吧，别人错误的经验为什么要成为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阻碍呢？你了解吧？还有一个，你看《使徒行传》1章第8节，《马可福音》16章20节，《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全部都讲什么？当你们去布道的时候，当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神迹就会随着你们，神就会大大的与你同在。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将来如果你们有感动，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没有跟圣灵一个很好的关系，你会去拉人啊，把长袖拉成短袖，短袖拉成无袖， 他还不要来。可是你祷告，圣灵一感动，他就来了，他自己就跑来了。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开幸福小组，你预定邀请的人写了一大堆，落落等，到时候一个都没有来。可是没有邀请的人呢，很多都跑来了。为什么？这圣灵的工作，这很重要。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教会文化的，就是什么？为施洗设定条件。设定条件，为什么叫做为施洗设定条件？就是你要受洗没有那么简单呢，你还要上很多的课程，你还要处理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一堆。我告诉各位，其实我能了解，通常教会这样做都是出于良善的动机，这个我是肯定的。我要讲清楚，为施洗设定条件，它其实是出于良善的动机，希望你更明确，希望你不要乱洗，或者是希望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其实都是对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违反圣经的根据的，这是出于良善的动机，但是这个不是好的方法。而且我告诉各位，如果将来你们要开幸福小组，你只要设定这个条件严苛的话，你一定会对同工造成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好不容易带领人信主要受洗了，然后送到教会报名了以后卡关，上面还没有批好，不能受洗，因为他可能还要再上课上三个月。我跟你讲，什么火都浇熄了。可是你看见了，神的儿女啊，只有是跟不是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不是你的儿子，只有是跟不是这两个问题啊。你不会说你大学毕业我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女只有两个问题，他是或者是不是。他是，你就必须要给他施洗；他不是，他在这里上课上50年也不可以受洗。所以神的儿女只有是或者不是的问题，所以你真正要确定的是他有没有真正信，这个才是关键。如果你确定他真正信了以后，那么你就应该为他施洗。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圣经的根据都是这样的。彼得讲了一篇道，3000个人受洗，他有没有上真理班？当天就受洗3000个人呢、他们总共只有120个同工，对不对？去用跳家楼帮都没搞啊！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当天受洗？他确认他信了，就应该施洗；信了，他就是神的儿女，他就应该要受洗。你看腓力传福音给太监，有没有马上受洗？马上就在路边就受洗。那你说他有读圣经啊？你放心，他也不过读以赛亚书那一节而已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哦，那你要把你股票全部卖掉我才准你受洗。各位，我知道这些要来受洗的人有没有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的设定说你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了，你都变好了，我才让你受洗，我告诉各位，他就不需要受洗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就可以变好，他来信耶稣他是神经病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问你，他是变好了来信耶稣，还是信耶稣才变好？你看，我就知道你们都很有智慧。所以呢，不可以为施洗设定条件，因为你只要确信他真的是信，他没有真正信，不能给他施洗。但是他确定他信了，就应该给他施洗。你要让他因为信了，他开始追求了， 他就有能力了，他就有真理了，他就有分辨了，然后他会慢慢去处理他那些问题。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还会这样祷告，主啊，我这是软弱啊，主啊，我是要败，真的是还很败坏啊，但是你要来受洗，你要完全，你知道吗？牧师很软弱，牧师很败坏，但是你现在要来受洗，你要完全。神经有没有错乱？所以呢，神的儿女只有一个问题，他是或者不是。是就应该给他实习，不是上50年的课也不可以实习。所以教会文化是什么？教会文化具有可变性，因为文化如果不是真理，那么它是形成而来的，虽然呢已经定型了，但却不是没有改变性。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情，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去确认今天我们的教会文化如果已经成型了，可是这个文化，我说不一定文化通通要改哦，好的文化当然就把它留下来啊，可是如果这个文化对我们传福音是有影响的，对我们传福音是有伤害的。我说过，比方说今天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进到一个教会，我们给他受洗，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你要传福音？要不要？要，真理。可是当他上完课以后，他才开始看那个教我要去传福音的那个老师啊，讲完课以后有没有在传福音呢？他会不会看？他会看的，因为你讲的义正言辞，口沫横飞呀，他在看。这个教我的老师要我去传福音，他自己根本没有在传福音呢。那我在看这个教会的长子有没有在传福音，我在看这个教会的牧师有没有在传福音，我再看看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传福音。若是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没有的话，糟糕，我进入了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文化的教会了。请问你，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一年、两年、三年，最后我比较可能成为传福音的人还是不传福音的人？不传福音。你热心传福音，你就变成怪物。所以啊，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福济教会，我们对一个刚刚受洗的人，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告诉他你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不需要告诉他。为什么不需要告诉他？他一定会去传福音，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叫做文化。我们有一个布道的文化，很强的布道文化，所以当一个新的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不传福音，他跟人家没有话题，人家一天到晚都在 best best best， 他不是，所以很快他会跟着这个文化一起走。即使他不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即使他是一个不一定会喜欢传福音的人，可是他会在这个文化里面被塑造。你不要忘记，文化是有什么塑造能力的，他会慢慢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各位，我们去掉一个对福音干扰的教会文化，来建立一个能够让很多的人进到我们当中就一生成为传福音的人，这样的教会文化。所以我们要塑造教会新文化。所以同样的道理，负面的文化对一个人进到教会会产生负面的塑造的能力，同样一个正面的教会文化会让一个人不单单知道真理，是在文化当中按真理来塑造它。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第一个，你要以真理的高度 帮助我们抽离现今文化的捆绑。我讲的这个文化是负面的文化，就是你要从真理的高度来帮助我们来抽离现今的负面文化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文化当中已经被定型了，比较缺乏反省能力了，所以呢，我们要重新来勾勒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教会文化是什么。我们要勾勒这个新的教会文化，所以呢，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们会不会画圆圈呢？会不会画圆圈？就这样，对不对？你先画一个小圆圈，小圆圈里面写两个字，叫做现状。什么叫做现状？你知道吗？现状就是过去累积的结果，就叫做现状。所以，如果累积成为你的现状的那一些因素，通通没有改变的话，会怎样？继续现状下去，永远都不会有将来，因为你一定会继续现状。所以呢，你有一个小圈圈叫做现状。那另外呢，我画一个大圈圈，这个大圈圈就是我们的理想。理想是什么？我要的嘛。我对现状不满足，那我对什么？我要什么？你把它写下来，你现状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这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这个 IQ 很低都可以做这件事，你知道吗？所以呢，你从这个现状到理想的当中，你要把它画一条线。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必须有一个过程，因为文化是累积来的，因为文化是一点一滴来形成塑造的，所以呢，你要改变就不可能一朝一夕，所以你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你在过程里面你什么都不做，你的现状永远都会是现状，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你要开始你要拟定我要改变的步骤，我要改变的项目是什么，具体化，非常的具体。然后呢，你要去想我要加到这个里面，我要能够从现状加到变成理想，我的元素是什么，我改变的项目，我的元素是什么，改变的步骤，改变的项目，然后呢，你要放进去的元素是什么？比方说，这个教会大家都很安静，都很沉默，然后呢，我们呢，互相之间呢，就是相敬如宾，互不往来。如果是这个氛围，大家一起聚会，这个聚会一定是不会活泼的，那这个叫做现状嘛。那我要把它改变成为什么？啊，是个很活泼的，让那个慕道友来感到很有盼望的一个教会。那我要改变，我是不是需要有一点过程，对不对？你不能说下个礼拜你先找十个人先拥抱一下，我跟你讲，有一半都心脏病发作了。所以呢，你不能一下子马上一步到位，对不对？你让他们哎先握个手。啊，靠近一点可以，可以啊，不要好像君子相交要差三公尺，然后你要从一步一步的慢慢让它活络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循序渐进，因为文化的改变绝对不能够急躁。然后你把这些项目都具体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就看到你慢慢的你就可以形塑出来这些新的教会的新文化就会出现。然后你这个理想要从哪里？我告诉你，很简单，从我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它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从这个角度来制定你的理想，不是从现状去制定理想而已，你要从真理的高度，这个真理的高度就是下一堂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工，我们若是在文化当中已经被塑造了，我们也不要忧心，因为神是一个让我们永远都有盼望的神。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愿意改变，我相信神一定帮助我们。阿们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 用真理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单单有真理，我们也形成了许多的文化，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由真理发展的文化，什么是教会负面的文化，而这个负面的文化影响我们教会正常的发展。主啊，求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有果断，愿意来面对我们负面文化的捆绑。谢谢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引导的盼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